大家好，今天继续我们这个与巨人的战争系列的正道。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像巨人一样拦在我们面前，不管想不想，我们常常都要面对这些巨人，跟他们搏斗，只有战胜他们才能继续往前走。今年我们面对了各种的灾祸，对华人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虽然埃德蒙顿刚刚有这么一例感染的报道，但是却大大加剧了很多人的恐慌情绪。当然了，恐慌情绪主要就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了。其实生活中还有比新冠病毒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只能依靠神才能解决。今天要讲的这段大卫跟歌利亚的战争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今天我们第二讲，对抗巨人。这故事比较长，信息量比较大，所以分成了三讲。前面已经讲过一讲了，面对巨人。第二讲就是今天对抗巨人，再往下第三讲是战胜巨人。啊，在座要是有朋友没有听到第一讲的，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听录音。我们先复习一下上回讲的这个东西。以色列的国王扫罗带着军队来跟非利士人打仗，两军隔着以拉谷安营对峙。扫罗身材高大健壮，在以色列人中鹤立鸡群，但是因为他屡次违背神的旨意，神已经决定要废掉他，用大卫来代替他做王。两军对垒的时候，非利士军中出来一位勇士，是个巨人，叫歌利亚。歌利亚身高将近3米，每天全身披挂整齐，向以色列军队骂阵。以色列军中每个人都非常害怕，包括扫罗，没人敢出去应战，跟歌利亚单挑。歌利亚一连骂阵了40天，以色列军队士气低落，面对困境大家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军中流言四起，人心浮躁，一个巨人就把一整支军队给镇住了。这个时候，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一位少年人大卫，从20公里以外的家乡伯利恒来到了战场。大卫因为年纪小，没有随军出征，本来在家里放羊，为了给军中当兵的哥哥们送给养，来到了战场。大卫来到战场，看似偶然，其实不然。神已经拣选了大卫代替扫罗做以色列的王，神将他带到战场上来，是要使用他来解决以色列人正在面对的难题，打败歌利亚，拯救以色列全军。大卫在战场上看到歌利亚骂阵的这个嚣张气焰，以及自己同胞胆战心惊的惨状，为义而怒，他决定上阵要跟歌利亚交锋，带领以色列军队打败敌人，荣耀神的名。他不停地鼓励自己的同胞，他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大卫的意思是，歌利亚胆敢咒骂神的子民，亵渎神的名，如果有人能跟他比武杀了他，神会怎样赏赐他呢？大卫不停地跟人讲这话，激励大家为了打胜仗做准备。今天的经文就是紧接着这一情景进行的故事，撒母耳记上17章31到40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了一遍这段经文啊，我们这个经文也打在了程序单第4页，大家在讲到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大卫愿意为神而战。大卫愿意为神而战。我们再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7章31到33节，一起读。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在军队里鼓舞大家的士气，有人听见了就告诉扫罗了。过去40天里还没人这么有勇气呢，扫罗感到很惊讶，赶紧把大卫找了去。扫罗肯定认识大卫呀，他被魔鬼搅扰的时候找大卫给他弹琴驱鬼。扫罗一看是大卫小朋友来送军需品来了，多日不见也挺高兴的。一见面大卫就跟扫罗讲，陛下，我们用不着怕这个非利士人，我上去跟他打。大卫要出战并不是见了扫罗才决定的，而是看见哥利亚骂阵的时候就决定了。大卫甘心乐意地为神出头，打败神的敌人，这是蒙神喜悦的，而这并不是偶然的。撒母耳记上第16章里讲到，先知撒母耳奉神的旨意高抹了大卫，然后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圣灵让大卫知道他将来的身份和责任，而大卫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就喜悦他，与他同在，帮助打胜仗。以扫的两个儿子，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神爱雅各不喜欢以扫，为什么呢？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讲，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因为以扫不看重自己的身份，为了一点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而雅各虽然狡诈贪婪，但因为看重神给的位分，所以就蒙神的祝福。大卫和扫罗也是这样，扫罗英俊魁梧，大卫年轻瘦小，但是扫罗服侍神三心二意，神就不喜悦他，不使用他，而大卫呢，甘心乐意地服侍神，神就大大使用他，并且高举他，让他做以色列的王。这大卫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对于甘心乐意的侍奉，大卫深有体会，他晚年对儿子所罗门这么说，在历代志上28章第9节，他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有意思的是，当扫罗找人把大卫带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并不是扫罗先开口，而是大卫先跟扫罗表态。大卫知道扫罗一定不相信自己能打胜仗，扫罗也的确这么说了，你不能跟哥利亚打仗，你还是个孩子，他可是身经百战的军人呐。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总会听到反对的声音，而这些论调常常是从我们主内的家人那里来的。主耶稣被卖的前几天，玛利亚打碎了一瓶名贵的香膏膏抹耶稣，然后怎么样呢？马可福音讲了，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2018年，以93岁高龄离世归主的王永信牧师，是神重用的仆人。这王牧师一辈子做过不少大事，有人说他有先知的眼光，有领袖的风范，有人说他是实干家，是拓荒者。他创办中国信徒布道会，他带领创立华福中心，竭力联合世界上所有的华人教会共同服事，广传福音。他发起宣教运动，创立主后2000年普世福音传遍运动。他创立大使命中心，建立稳固的华人普世宣教运动，并推动灵命操练与宣教侍奉的结合。他是苏联解体后第一位受邀到那里开布道会的华人牧师。 王牧师工作的果效一直到现在还大大的起作用啊。我们看的中信杂志靠墙那边每个月我们都订，特别好，就是王牧师创办的，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王牧师说，我的这些服事劝我不做的比劝我做的多得多，为什么？因为觉得太难，不可能成功。很多基督徒的服事常常看重表面的东西，财力、人力、资源、能力，我们的信心没有建立在神的身上。根本的问题是不追求神的意向，不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遇到困难，觉得压力山大了，就害怕了，就停滞了，就退缩了。不少基督徒看到新冠病毒这么恐怖，怕传染，就不来教会聚会了。不少人赶紧买口罩，买三黄连，囤积生活用品，散播流言，结果越这样越害怕，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节节败退。巨人哥利亚骂阵40天，扫罗就觉得打仗没希望了。大卫来了说我要应战，扫罗说你不行，自己灵性上不追求，还拖别人后腿，这样的基督徒大有人在。我们需要悔改。神常常使用那些看起来不行的人成就他的旨意，为他打得胜的仗。神感动我出来建这间教会的时候，也是阻挡我的比支持我的多。那些好心人他们讲的理由都很有说服力，你神学院还没毕业呢，能力不够，经验不足，你还在神学院宿舍住，哪有钱呢？你哪有同工啊？你还单身，很多工作你做不了。但是到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快8年了，20个人在这里受浸，跟超过100个家庭建立了关系。来我们教会的既有家庭也有单身的，并且神还不断地带人来，感谢神。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我愿意为神打属灵的仗，所以神就使用我。其实我们这里也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经验。高新姐妹说，她本来是容易害羞的人啊，不敢出头，但是现在也是带领儿童事工，大家也看见了，服侍得很好。一个原因就是她愿意来侍奉神。于露露姐妹去年来我们教会参与服侍，本来她是宣道会城北堂的，他们教会都是说粤语和英语的，没有讲国语的。我邀请他过来的时候，他很担心，说我母语是粤语，英语是第二外语，国语才是第三外语，我去了恐怕交流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谈侍奉了。再说你们那边都是年轻人，有我这个年纪的吗？我去能跟你们谈得来吗？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年的时间，他除了讲道几乎什么都做了，崇拜的时候做主席，带领亲子教育课程，参与儿童主日学，参加祷告会，探访关怀，去古巴宣教，而且服侍得很得力。神大大使用他祝福我们教会，为什么呀？首先就是他有一颗甘心服侍的心。我们看起来都不那么合格，都不那么合用，但神不看重人的外表，神看重的是人心。当我们追求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当我们特别愿意追求，神就大大的使用。大卫为了神的名得荣耀，命都不顾，神就高举他做以色列的王。神对保罗说，哥林多后书12:9，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其实我们都是这样，靠着神的恩典，凭着对神的信心，迎接各种挑战，对抗每个巨人，并最终得胜。这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大卫愿意为神而战。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大卫有信心为神而战。大卫有信心为神而战。我们一起再读一下撒母耳记上17章的34到37节的上半节。 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来，大家跟我一起读啊！本来没有几个人，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大卫非常有勇气，敢于接受挑战，跟哥利亚搏斗。勇气其实就是信心的表现。那么大卫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从神而来。他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打败哥利亚。大卫的信心很大，比以色列其他的人都大得多，这并不是偶然的。大卫是不是一到战场看见哥利亚骂阵，马上就信心爆满，准备为神征战了呢？不是，他的信心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首先，信心的成长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信心成长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当我们有了明确的目标，信心成长才有方向。大卫平时的工作就是放羊，他放羊的时候目标就是喂羊、照料、保护羊，能叫小羊长大，叫羊群越来越大。所以他就要学习找水草丰富的地方，早晚都要守护羊群，练习跟野兽搏斗的技能，一点一点的信心和能力就都成长起来，羊群也越来越大了。等遇见了哥利亚，大卫的目标就是要打败他，他的信心成长达到了一个高峰。我在这里建立教会，目标是带领更多人的归主，同时教会也能够更加健康的发展。所以我要不断地提高讲道的水平、教导的水平，学习跟人相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举办各种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一点一点的向着目标前进。有人觉得圣经好，想要明白圣经的道理，很好，这是一个目标。然后就要花时间来学习，每天都要读经，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要查资料，听牧师讲道，并且将圣经的教导应用在生活中，不断地印证，慢慢的对圣经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入。还有弟兄姐妹有负担，愿意做带领的工作啊，这个也很好，这是一个目标。然后就要慢慢地来追求实现目标。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20章25-28节，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什么意思呢？在教会里服侍，先要奉献、付出、担当、舍己牺牲、以身作则，让别人看到你的服侍，这样你才能够让别人信服，然后才能带领别人。否则就是给你一个位置，别人也不听你的。耶稣是这么做的，使徒是这么做的，历代的基督徒都是这么做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如果你不这么做，就实现不了目标。所以信心成长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目标信心就不成长，因为没有方向。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意象就是神的启示，就是我们服侍的目标，吸引我们的方向。一个没有属灵目标的人，眼光就会被属世的东西引诱过去，然后偏离神的道。所以第一点，信心成长必须有明确的目标。第二点，信心成长需要从小事做起。信心成长需要从小事做起。 大卫的信心是一点一滴操练出来的。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信心软弱，我们信心小，我们看到那些属灵的巨人，神重用的仆人，滕金辉牧师、王永熙牧师、唐崇荣牧师，你觉得他们信心怎么那么大呢？他们怎么能够被神那么使用呢？是不是神赐给他们那么好的信心呢？也是也不是。圣经说信心是神赐给信徒的恩赐。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人信心更好，有人信心没有那么好，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不断操练自己的信心，让自己的信心不断的成长。我们越追求信心成长，我们的信心成长的就越快越好，而当我们的信心成长了，就会结出信心的果子来，我们的行为就会更加彰显神的能力。在这场战争之前，大卫一直在不停地操练自己的信心。大卫说，我是给我爸爸放羊的，有时候狮子来了，有时候熊来了，抓走了羊，我就追他们，我打他们，从他们嘴里把羊救下来，他们要是攻击我，我就跟他们搏斗，揪着他们的胡子把他们打死。既然神能帮助我战胜狮子和熊，他一定能帮我打败哥利亚。所以大卫不是疯了，不是精神不正常要上去找死，他对自己的能力心里有底，他打死过狮子，打死过熊，当然这是靠着神的帮助，但是大卫的格斗能力是很强的，至少他心里不害怕哥利亚。在他看来，哥利亚也就跟狮子和熊是一个级别的。那么我想问在座有谁觉得大卫刚开始放羊的时候就敢跟狮子敢跟熊搏斗呢？有人这么觉得吗？肯定不会，他一定是先跟狐狸啊、狼啊这一类的小动物对抗，旁边可能爸爸哥哥还都跟他在一起，然后再跟大一点的动物像豹子来对抗，然后才能独自的跟狮子跟熊对抗。也就是说，大卫的信心是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所以信心成长需要从小事做起。在追求信心成长的过程中，会不会经历失败呀？会呀。大卫没讲，圣经没讲大卫的故事，但是讲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100岁，他妻子萨拉90岁的时候生了儿子以撒，然后亚伯拉罕又遵从神的旨意，将以撒当作祭物献给神，这都是他信心的功绩。但是在这些事之前，亚伯拉罕也经历过信心的软弱。在创世纪第13章和20章记载过2次亚伯拉罕说谎的事，第1次是跟埃及法老，第2次是跟亚比米勒王，都是因为他妻子萨拉，萨拉长得很漂亮，他们搬家迁移到异乡的土地上，担心掌权者要霸占萨拉而杀死亚伯拉罕，于是二人就以兄妹相称。2次都蒙神保守，最终脱离了险境。但是的确亚伯拉罕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虽然操练信心会经历软弱失败，但是因着经历神的恩典和保守，我们的信心会慢慢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大，相应的我们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卫是这样，亚伯拉罕是这样，我们每个基督徒也都是这样。我决定来这里职堂的时候，在人的眼里的确是不可能成功的事，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一定能力的，我相信靠着神的带领是可以建立教会的。其实在开始职堂以前，我几乎操练过每样重要的服事，带领、组织、协调、宣传、教导、正道、唱诗、宣教等等。在这些操练当中，每一样我都是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打击，气馁、反思、重新振作，这些使我不仅对神的信心，而且我个人的能力和耐力 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所以面对职堂这个侍奉道路上的巨人，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神以前都带我走过来了，这次也一定会带我走过来。就像大卫说的，神救了我脱离了狮子和熊的爪，这一次也一定会救我脱离哥利亚的手。大卫打败过狮子和熊，现在神安排他跟哥利亚来交战。只要我们顺服神，神就会训练我们成长。我们越顺服神，神就越会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所以信心成长需要从小事做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信心成长需要坚持，信心成长需要坚持。我们有了方向，又从小事做起，但是做一做就放弃了，那信心成长就前功尽弃。我们属灵的旅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信心需要坚持不懈的追求操练才能成长，否则就不断软弱，一直软弱。大卫的一生就是坚持操练的信心的一生，他不但杀死过狮子和熊，杀死了哥利亚，征战四方，让敌人臣服，使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强盛的大国。他功成名就以后，犯了淫乱罪、杀人罪，这个以后呢，仍然坚持追求信心的成长。信心成长不意味着不经历失败，其实往往人在经历失败之后，信心成长才经历了飞跃。大卫因为犯罪经历了神的管教，他哀痛悔改，再一次蒙神的祝福，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信心成长的追求，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在我建立教会这几年里，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失败，有些是因为我的问题，有些跟我无关，但我始终没有放弃，一直在坚守。去年九月份我们开始了中文儿童班，学生家长来了很多人，大家也都看到了，感到很振奋。但是突然出现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今年初开始绝大部分人都不来了。我们又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学得挺好，不少人信心比以前更好了。所以坚持非常重要，只要我们坚持操练信心，信心就会成长。神的恩典够用，并且信心成长往往是在逆境当中才更加快。我还是要特别的为于露露姐妹来感恩，她从去年到我们教会一直都在坚持。普通话对她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她一个月至少要做一次主席，有时候要做两次。在我们这间教会做主席是很有挑战性的，要讲不少话，对我们都不容易。这个也是门徒训练的一个过程，像你站在这儿，从一开始的带领到最后来祷告，方方面面都要讲，这是一种操练。对我们要都不容易，对他就更难了。每一次准备他都是写好了稿子之后反复的练习普通话，向人请教发音，或者是向我请教，或者跟梁冲请教，梁冲姐妹尽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从来也没有推辞过。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培训，希望能更多地服侍别人。去年参加了一个 Holy Spirit Encounters， 叫与圣灵相遇，上周刚刚又参加了一个叫 Soul Care 灵魂关顾。他也积极参加对别人的培训，一直在开办这个把握时机的宣教课程，两周以前还去卡城给那边的信徒培训。所以别看他已经将近70岁的人了，这一年的时间里，我觉得他的信心还是在飞速的成长，这源于他坚持不懈的追求，这对于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够跟扫罗表态要跟哥利亚来决斗，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信心和能力经过成长已经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了。最后再补充一点，第四点，信心成长必须不断的祷告，信心成长必须不断的祷告。无论是谁 或者大卫，或者亚伯拉罕，或者我们，信心想要成长，工作想要蒙祝福，祷告都是不可缺少的。诗篇里有大量的大卫的祷告词，我们的信心和能力都是依靠神才能被坚固，才能成长。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大点，大卫有信心为神而战。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大卫穿戴属灵的装备。大卫穿戴属灵的装备，我们再一起读一下37节的下半节一直到40节。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就去迎那非利士人。大卫啊，慷慨激昂的求战，扫罗看出来了，大卫决心已下，就不再拦阻了，于是对他说，你去吧，神一定会与你同在。扫罗真是这么想吗？扫罗爱护大卫，就把自己的战衣、盔甲、兵器脱下来给大卫穿戴上了，希望一会儿大卫跟哥利亚格斗的时候能起到保护作用。这国王的装备肯定是很精良的，但是扫罗在以色列军队当中是个大高个，这大卫年纪小，没有扫罗的身材那么高大魁梧，扫罗的这些装备到了大卫身上不合身，并且大卫没有行军打仗的经验，他穿戴上这些东西试了试，连走路都费劲儿。他不习惯用这些东西，于是就把这套装备脱了下来。大卫是牧羊人，平时干活的用具是包括一根杖、一根杆。这杖啊是一根比较短的棒子，遇上野兽的时候用来格斗的；杆是一根比较长的棍子，赶牛套羊、赶羊套羊的时候都能用得着。除了这两样以外呢，还有一个甩石头攻击野兽用的投石器啊，这里叫机弦。下一个正道我们再讲关于这个机弦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大卫用着才顺手呢，于是他就拿上了杖，带上了投石器，又到旁边的小溪当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小石子。我们说了，这个战场啊是在一个干涸的河床上，旁边还有一些小溪，所以里面有一些小石头。然后把这5块石子啊放在了系在身上的一个袋子里，奔着哥利亚就去了。这几节经文很短，但是包含了重要的属灵信息。一位神学家这么说，扫罗的装备代表面对属灵征战时所采用的属世的防卫。当不得不跟巨人正面对抗时，对神没有信心的扫罗希望穿戴上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抵挡一下，即使被杀也没有遗憾了。我想问问大家，有谁觉得扫罗相信大卫能活着从战场上下来呢？扫罗把自己的装备给大卫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呢？最可能的就是他被杀了，然后我也得死，反正这套铠甲呀，这套盔甲得成为非利士人的战利品，留着也没用。而大卫的装备代表着面对属灵征战时所使用的神给的属灵的军装。大卫对神满怀信心，他相信自己会杀了哥利亚得胜而回，他觉得牧羊杖和投石器完全够用了。还有一个细节，大卫从溪水当中挑了5块石头，对这一句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呀？所以我读圣经嘛，经常会带着问题读啊，有一些问题自动就从脑子里来蹦出来了。 我头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既然大卫那么有信心，拿一块石头就够了呀，对不对？为什么挑五块呢？有没有知道为什么挑了五块石头？其实后来大卫也就用一块石头就把哥利亚杀了。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大卫挑了五块石头啊？啊？对，对，是这么回事。这个圣经当中啊，很多的数字都是有属灵含义的。我上回我们讲了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呀？还有人记得吗？上一次讲了一个数字，高鑫记得不了？数字？啊？
是人数吗？
一个数字的含义。上回讲了一个四十，对不对？还有人记得四十是什么数字吗？所以大家，我这讲完了，大家都忘了啊。四十代表神的选民受试探的时间，四十，对不对？哥利亚骂阵了四十天，耶稣基督在旷野被魔鬼试探四十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啊。那么这个五啊，它是也有属灵含义的。这五代表着数量少，但是却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数量少，但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圣经当中有这种很多的关于五的这种经文，比如说利未记二十六章第八节，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耶稣用多少饼多少鱼喂饱了五千人呢？五饼二鱼。然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十九节说，保罗说的，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启示录九章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对不对？昨晚上查经，张欣还记着 这段经文不？五个石头配上了牧羊杖头石祭，一身布衣，这一身在战争中是多么可笑的装备呀！谁相信这样的战士能打胜仗呢？但神就是用这样的人得胜，荣耀他的名。所以神一直在用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你们软弱，你们无能，你们有限，你们不行，但是你们有希望，因为你们有我。来寻求我的帮助吧，我必帮助你们。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仍然用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话。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巨人，各种各样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关心的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瘟疫肆虐，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新的哥利亚，大批的基督徒在干什么呢？一部分人在推动隔离，也就是避免跟病毒接触，这跟以色列人一样。面对哥利亚的挑战，以色列人惊恐万状，都不出战，尽力躲避哥利亚。但是他们能完全的避开吗？哥利亚骂阵了四十天，他们躲了四十天，这个时候士气已经低落到了极点。如果继续下去呢，总有一天非利士人冲过来，兵败如山倒。新冠病毒也是一样，我们能完全的跟他隔离吗？加拿大肯定不可能，绝大部分人还是要正常的上班、上学、购物、社交。就算有部分家人不接触社会，但也还要接触经常外出的家人。很多华人基督徒不参加教会生活，只是减少跟人交流的机会，但也一样有染病的机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刚在咱们省发现的这个病人呢，没有一个是华人。新冠病毒在中国能完全的隔离吗？也不可能，很多人仍然要工作要生活。另外，如果真的隔离了，我们就安全了吗？我老姑因为严重的抑郁症、精神疾病，医生、亲朋好友都远离她了。她女儿除了提供给她基本的生活用品，不跟她说话。她在微信上跟我说，已经连续八个月待在家里，与世隔绝， 这是真正的隔离啊。他说我每一天都有很多次想要自杀的想法，他肉体健康，不会被病毒感染，但这样的生活是我们想要的吗？其实我们想要的是一份具有安全感的美好生活，而病毒破坏了我们的安全感，所以我们隔离用来保证安全感。但是我们可以保护外面，保护不了里面。充斥在微信里的大量负面信息毫无拦阻地侵入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完全没有安全感。这些心灵病毒很容易就俘虏了我们，我们不但向他们投降，还成为了他们的帮凶，一起来侵略其他人。哪个基督徒还在参加聚会，哪个基督徒不隔离，哪个基督徒不妥协，就要打倒他。这一次魔鬼的伎俩很奏效，魔鬼大大的得逞了。一个哥利亚被大卫杀掉了，无数个哥利亚又站了起来，继续向神的子民骂阵。而这一次，很多原本神的战士不仅仅已经投降了，还拿起兵器杀向了还在抵抗的同胞。看看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都在干什么，卖力的散播各种流言，热心的宣传哪有口罩，疯狂的抢购囤积日用品。到现在我们这个省埃德蒙顿应该只有一例，美国流感已经造成超过了1900万人感染，10000人死亡，超过10000人死亡，但是人们的生活没发生什么变化。除了华人啊，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加拿大其他族裔的生活也没受什么影响。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加拿大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很深厚，他们相信神的同在和保守，而我们始终被中国文化所控制。即使我们生活在海外，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不信真神的，所以遇事总是想看着自己的能力来解决，但是人的能力非常有限，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总也没有安全感，总是恐惧。2003年的非典是这样，这一次新冠病毒又是如此。如果不悔改归信基督，永远都如此，因为各种 天灾人祸不会断。神为什么允许新冠病毒没有被很快的解决呀？难道不是在告诉我们要悔改，要归向真神吗？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悔改、祷告、传福音、建立教会、热心服侍。大家不要误会，我并没有反对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防护已经泛滥了，我们生活的重心已经严重的偏离了正道。很多人追求，很多人都是不追求遵从神的大使命。这段时间除了新冠病毒还发生了什么事呢？不断有人去世，就在我们身边，一位弟兄的太太脑肿瘤去世了，一位朋友的妈妈癌症去世了，据我所知他们都没有信主。这就是魔鬼希望看到的。基督徒为什么活着呢？我们将来要如何去见主的面呢？我们害怕新冠病毒跟人隔离，埃德蒙顿每天都有车祸，有人死伤，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开车呢？我们没有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们的注意力被世界吸引，我们的心有破口，被魔鬼攻击，我们需要悔改，需要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总是集中在新冠病毒上，说明你的心已经被病毒来感染了。不应该仅仅为了新冠病毒祷告，多少人现在面对死亡，在癌症医院里马上就要咽气了，我们应该为他们去祷告。如果我们祷告悔改，神就会帮助我们，带领新的大卫来到我们当中，打败哥利亚。我们看一看乌干达的故事吧。1982年，在乌干达第一例艾滋病被发现，随后迅速蔓延，10年间不到2400万人口的乌干达几百万人被病毒感染。艾滋病带来的后果造成超过1320万个孩子变成了孤儿， 而患艾滋病的孩子有1438000人，死亡838000人，成年人中30%患艾滋病，另外30%疑似艾滋病，并且其他各种疾病及贫穷充满了这个国家。有的工厂因为患病工人太多而无法正常开工，有的村庄劳动力全都患了病，无人下地干活，国家的正常生活和生产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几乎每一个人都活在绝望当中。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寻求神，他们到教会寻求帮助，但是当时基督徒受逼迫，很多人躲到丛林里去祷告，经常是1天24小时祷告，迫切地寻求主。神是听祷告的神。2012年，乌干达总统穆萨维尼在乌干达国家禧年祷告会上公开为自己和国家的罪悔改，为国家除去所有的冲突、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进入合一而祷告。然后他靠着神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每天祷告求神安排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在合适的岗位上工作。随后乌干达的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风气不断改善。今天乌干达基督徒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0%，政府、军队、企业界的领导们大量重生得救，神迹奇事异能遍及全国。艾滋病的患病率已经从53%降到了5%。当人们悔改求告神、转向神，神就出手施行拯救，神就继续差遣大卫打败哥利亚，在灵战当中得胜。圣经并没有保证基督徒不得病。其实在新冠病毒横行期间，一些基督徒也被感染了，甚至住进了医院。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很多患病的基督徒都被神奇妙的医治了，微信上这一类信息都被删掉了，我想发也发不了，但是在网上还能看得到。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位弟兄的故事，他写的见证名叫《新冠肺炎让我们更认识神的手》，一位痊愈弟兄的自述。大家感兴趣可以用这个 title 到 Google 上去找，就能找得到。愿意看这个文章也可以跟我联系，我发给你这链接。这位弟兄说，他1月19号离开武汉回到北京的家，当时身体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到了23号，他太太就开始发烧，26号他们一家三口包括他孩子都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27号他们被送进了医院隔离治疗，他们持续发烧、乏力、气短，医药没有什么药物给他们用的，只是陪伴他们。真正要是对抗新冠病毒还要靠自己的免疫力。他们每天接触到的都是各种负面信息，感觉死亡离自己很近。但是很多知道他们情况的信徒为他们迫切祷告，并且关怀问候，有中国的也有美国的，他们感到了平安，同时呼求主的名，不停祷告读经。几天之后神就医治了他们全家，顺利出院了，并且他和他太太都带领自己病房里的一位新冠病毒的患者信主了，然后那两个人也被医治出院了。神一直都在看顾我们，神一直都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神的恩典一直都够用。这只是一例，其实好多基督徒被医治的故事。前一段加拿大恩福协会的总干事斯图里牧师被确诊患上了直肠癌，很多人都为他祷告，他2月26号手术。昨天晚上我刚收到的消息说，医生惊奇地发现手术以后切除的这个淋巴结里没有发现任何的癌细胞。感谢赞美主，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随时可以行神迹医治我们。愿我们都寻求他的帮助，经历他浩大的恩典。在今天的经文里，大卫并没有穿戴扫罗的盔甲，他要跟巨人哥利亚决斗，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获胜，因为他有神所赐的军装，他会穿戴他们打胜仗，不仅要打败哥利亚， 还有他背后那个世界之王魔鬼撒旦。什么是神赐给基督徒的军装呢？我们再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的6:13-18，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在这里向你认罪，我们不遵从你的大使命，不追求你的意向，我们被世界的诱惑吸引，被魔鬼的诡计恐吓，我们心里没有平安。我们隔断了新型冠状病毒，却抵挡不了恐惧，因为我们不呼求，不依靠神，所以我们在灵战中打败仗。我们愿意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愿意祷告，求主加添给我们力量，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效法大卫，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迎战巨人哥利亚，为荣耀神的名而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